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六，农历6月18，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给田华等八位电影艺术家回信，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活沃土，努力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
与会嘉宾积极评价习近平总书记致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的贺信。
李强结束出访回到北京。
丁薛祥出席2025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安徽蚌埠，看老工业基地如何发力打造商业航天全产业链条。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今天播出，首战扬威平型关，红色丰碑耀山河。
美国批准对乌提供5亿美元援助，乌方称美欧对乌军事援助渠道已全面恢复。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田华等八位艺术家回信，对电影工作者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看到大家的来信，不禁想起你们参与创作的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电影。长期以来，你们怀着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对艺术理想的坚守，塑造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银幕形象，给几代观众留下美好回忆。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你们继续在崇德尚义上做表率，带动广大电影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活沃土，努力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建设文化强国做出新贡献。近日，田华、王新刚、张良、陶玉玲、肖桂云、潘虹、宋小英、陈道明等八位电影艺术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他们数十年来从事电影工作的情况和体会，表达为推动电影事业发展、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的决心。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向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致贺信，再次深刻阐释中国的文明观，展现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担当。与会外方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的时代价值和世界贡献，并表示，在世界面临多重挑战的当下，国际社会应携手行动，加强文明对话，深化互学互鉴，为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不同文明和和共生，贡献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历史昭示我们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都离不开文明的交流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国主张引发外方与会嘉宾高度共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博科娃。
His deep conviction.
习近平主席强调了文明对话对于和平发展以及全人类福祉的重要意义。我们身处同一个世界，有着不同的文化、宗教和社会制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尊重文明多样性，促进和谐与团结。它不仅是一个倡议，更是给予世界的一份馈赠。
埃及前总理沙拉夫，
没有信任，没有理解，没有人文交流，就没有和平，这正是全球文明倡议的意义所在。正如我常说的，全球文明倡议它就像金字塔的基石，是根基，通过这一倡议，我们能够实现和平，实现发展，实现繁荣。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
习近平主席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力，他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充满智慧，极具前瞻性，展现了中方打破文明隔阂，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坚定信念。我们必须相互了解和学习彼此的文明智慧，开展更多交流，这样我们生活的世界才能变得更加美好。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类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尊重文明多样性，共促世界和平发展，是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命题。与会外方嘉宾表示，两年多来，全球文明倡议的理念主张日益成为全球共识，并不断转化为生动探索和实践，为动荡世界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伊斯兰世界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利克，
中国是众所周知的倡导和平、促进发展、推动文明对话的国家。中国不断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并以此为使命，激励不同历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走到一起，探讨共存与和谐，成为促进全球发展的典范。
美国古岭之友召集人穆延龄，
China's doing so much.
中国正努力把全球文明倡议的愿景变为现实。我非常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年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的倡议。通过这样的交流，他们会结下友谊，这或将改变他们的人生。我们需要更多常态化的普通民众之间的交流，这是双方合作的基础。当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样的交流。
希腊前外长卡特鲁加洛斯，
当前国际关系正面临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等挑战，这与合作共赢的理念背道而驰。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这一系列倡议相辅相成，致力于携手创造共同的未来。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中国愿同各国一道，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激励国际社会凝聚起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世界和平发展的合力，推动构建包容不同文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沙特青年艾哈迈德，
我参加汉语桥比赛的时候，当时的那个题目是天下一家，所以我真的特别希望就是有一天全球会实现天下一家的这个美好愿景。只要求同存异，那各国在各个领域都可以加强对话和合作。
玻利维亚驻华大使西莱斯，
我们都是世界的一部分，不同文明之间需要加深彼此了解，相互信任，我们应在互学互鉴中加强团结，通过包容对话共建美好世界。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结束对埃及的正式访问后，乘包机回到北京。离开开罗时，埃及投资和外贸部长哈提卜以及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天津出席2025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高度重视，表示中国愿同各成员国弘扬上海精神，深度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动力，开创数字经济合作新局面。近年来，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持续推进，推动数字技术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为各成员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丁薛祥就推动上合组织携手迈向更加美好的数字未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合作机制化、常态化，加强政策沟通和发展计划对接，为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注入强大活力和动力。二是全面提升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持续加强网络通信、算力调度、数据处理等能力建设，高质量共建数字丝绸之路。三是深入推进数字技术创新成果互惠共享，提升数字经济包容性和数字化转型红利可及性，让各国都能搭上数字经济发展快车。 四是共同构建多边协同的数字安全治理体系，推动形成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全球数字经济格局。他希望本次论坛为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做好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成果准备。缅甸副总理兼交通和通讯部长妙吞乌、上合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开幕式。
上海浦东、陕西西安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坚持问题导向、分类指导、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浦东新区深入推进政策进片区、进园区、进企业活动，将惠企政策送上门，解决好企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同时配备企业服务专员近700名，将惠企政策有效落地，帮助企业解决困难。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在服务专员的帮助下，将技术研发应用到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张少典：
这个企业服务专员第一时间上门，了解了我们的这个情况，给我们进行了指导，基本上是一两个星期时间之内吧，就快速的帮我们完成了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使得我们的人工智能产品能够顺利的走向海外市场。
上海浦东新区针对企业掌握政策信息不全、对多个相关部门有服务诉求等突出问题，创新建立区级集中办公机制，统筹全区投资促进、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相关工作。截至目前，已走访企业4245家次，解决企业问题诉求612个。上海浦东新区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汪丹：
学思想，强作风，建新功，一体推进学查改，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浦东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陕西西安通过开展大走访等方式，着力解决企业营商环境突出问题。当地还选取1000家企业建立联系点，通过政策落实、监管执法等7个重点指标监测情况，按月梳理营商环境重点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整改。同时上线运行优化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平台，建立动态问题清单，挂账消耗推动解决。企业负责人党小兵：
现在我们企业遇到困难跟诉求，有人专门上门解决，营商环境变好了，企业发展起来也就更有信心有底气。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全市共受理处置企业投诉举报873条，推动解决企业困难诉求174件。陕西省西安市纪委常委、教育整治组组长郑玉章：
我们广泛征集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筹判问题，立查立改，即治即改，不断把问题清单变成成果清单，让学习教育成效看得见、摸得着，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昨天通过决议，将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0项，居世界前列。总台记者丁飞、陶鹏飞报道。
西夏陵是我国西北地区11至13世纪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的陵墓遗址群，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坐落于具有重要自然地理分界作用的贺兰山山脉南段东麓，分布范围近40平方公里，包含9座地陵、271处陪葬墓、5.03公顷北端建筑遗址、32处防洪工程遗址，与峰峦叠嶂的贺兰山市共同形成了雄伟壮丽的陵区景观。西夏陵是西夏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直接为中国历史上延续近200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不可替代的见证作用，实证了西夏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西夏陵申遗咨询团队负责人陈同斌说：
这次申遗呢，是对西夏的一个重新认识。我们通过考古材料 和建筑历史的知识分析，对它从各方面都展开了对比分析，然后归纳出了它的这个特点。
西夏陵在选址方位、空间布局、陵寝制度、陵墓建筑、营造技术、丧葬习俗等方面所体现的特征，全面承袭了唐宋帝陵陵寝制度和传统木构建筑体系，吸收党项、吐蕃、回鹘、契丹、女真等多元族群文化传统，充分展现了这一时期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以宁夏平原为中心，基于不同民族、不同生业、不同文化相互交流而产生的文化融汇与创新特征。陈同斌说，西夏陵真实完整的保存至今，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见证。
西夏的文化，它在民族的多元文化的交流交往和交融中具有一个突出的典范作用。在这种三交过程中呢，中华民族获得了一种延续性、开放性、兼容性的发展特征，对见证中华民族的特征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活力中国调研行，
作为全国26个老工业基地城市之一，安徽蚌埠曾以机床、空压机、柴油机、拖拉机附件、水泵等五大机闻名全国。如今这座老工业基地正全力推动火箭制造产业实现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的突破。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丽，安徽台记者雷明健报道。
大家现在目前所待的地方是特种焊接车间，
在深蓝航天蚌埠基地，焊接工人正在通过激光焊接给火箭柱箱焊接零部件和辅助件，为年底的入轨试验做着准备。今年五月，中国蚌埠商业航天产业园在与会区开园，这是安徽首个商业航天产业专业平台。作为第一批入驻产业园的航天企业之一，深蓝太空航天科技蚌埠有限公司是深蓝航天在蚌埠建设的液体火箭生产制造基地，承担着火箭特种焊接、铆接、舰体总装等生产任务。公司总经理刘明亮：
非常看好安徽省商业航天发展前景，我们选的是蚌埠，我们看中的是蚌埠式商业航天形成一个板块，然后以商业航天模式孵化一些配套的企业。
事实上，早在深蓝航天落户之前，蚌埠市就把商业航天产业作为老工业基地转型的重要动力进行谋划和布局。2019年，安徽九州云建航天技术有限公司落地与会区，成为蚌埠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第一粒种子。此后，安徽省政府明确将商业航天产业作为省重点未来产业，支持蚌埠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按照一加四加 N 的总体布局，建设了中国蚌埠商业航天产业园。蚌埠市与会区副区长胡海波：
一个商业航天科创中心加四个基地，分别是火箭发动机生产基地、卫星制造基地、可回收商业航天飞行器总装基地和新材料生产基地，和 N 个商业航天产业融合平台和应用场景。
截至目前，蚌埠已累计签约16家商业航天企业，协议总投资78.6亿元，建链、卫星链、服务链三链融合发展的商业航天产业集群格局初步形成。胡海波：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抓好招行引资和本地企业的培育，锚定200亿的产业目标任务，着力打造国内一流的商业航天产业园。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
今天播出。首战扬威平型关，红色丰碑耀山河。采制总台记者贺威通、石叶汉、朱心怡。
在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白崖台乡的平型关大捷纪念馆里，一条土黄色的军毯静静地躺在展柜里。就是这样一条不起眼的军毯，见证了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首场重大胜利——平型关大捷。
1937年9月20号，日本第五师团逼近平型关，企图南下进攻太原，进而占领山西全省。9月23日，朱德、彭德怀作出指示， 命令八路军第115师奔赴平型关，机动侧击日军。全民族抗战爆发初期，日军乘虚长驱直入，连连失利，让恐日病的哀嚎、不抵抗的论调四处蔓延。面对国土的失守、日军的骄横、百姓的苦难，战或不战，八路军将士们的答案只有一个：打。此战一定要打胜。时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参谋长孙毅，
到了7点钟，天一光就打起来，打着战斗力枪中枪，把他一打，牵着了1000多人。
子弹打光了用刺刀，刺刀弯了用枪托，枪托断了就和敌人扭打在一起，直至战斗到最后一人。正是在这般的不畏牺牲、不惜一切代价之下，战士们抢占了制高点，大获全胜。平型关大捷纪念馆文史研究部主任毛春桃：
八路军出师抗日首战大捷，他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同时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让全国的抗战军民看到了坚持抗战的希望。他也巩固了刚刚建立的还十分脆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平型关大捷缴获的众多日军战利品中，有1000多条军毯。负伤的八路军第115师686团政委兼副团长杨勇分得一条。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凯旋时，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杨勇上将将这条军毯送给灵丘人民。88年后的今天，平型关披着漫山青绿，清脆的鸟鸣声响彻沟谷，长城一号旅游公路从平型关战役遗址群斜穿而过，车流与人流来来往往。在白崖台村，每年有30-40万游客来此，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村里许多人家依托红色资源，过上了红色旅游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的红火日子。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025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约95%的进出口贸易货物量通过海运完成，海运航线和服务网络遍布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已成为世界上海运设施体量最大、海上运输货物最多的国家。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17:37，七月电影总票房破10亿。截至今晨6点，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29.56亿元。今年暑期档类型多元、题材创新、供给丰富，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
第八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幕，两岸嘉宾青年1000多人参加相关活动。论坛期间，两岸青年还将参加首届海峡杯两岸名校棒垒球精英赛等活动。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近日经依法审查，对长期盘踞缅北果敢、依托武装力量大肆实施主要针对中国境内公民的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的白家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白所成、白英仓及其他重点涉案人员等21人，根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以涉嫌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绑架罪等多项罪名提起公诉。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2025年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任务近日顺利完成。此次补水任务2月启动，截至目前，各补水水源累计向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河段补水7.88亿立方米。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日本大阪世博会昨天迎来中国国家馆日。中国贸促会数据显示，中国馆自4月13号开馆以来，已累计接待各国游客超77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中国馆日活动期间，中国国家馆举办了以华彩中国共绘未来为主题的大型文艺演出。来自陕西省的演出团队运用民族歌舞、乐器、戏曲、武术、杂技、街舞等表演形式，在大阪世博会舞台精彩呈现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中华文化，彰显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勃勃生机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青春活力。大阪世博会中国国家馆日文艺演出演员，
我是秦风唐韵飞天长绸的扮演者。飞天长绸取自于敦煌的壁画，也是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此次能在国家馆日演出，我个人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能把我们中华优秀的文化传递给世界。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参展世界博览会总代表萨莎莱班，
我认为中国馆已经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今天中国国家馆日的演出真正表达了中国的故事，也展现了整个展馆的主题。我认为这确实是对当今中国形象的一个非常出色的展现。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就部分西方国家提出部署军队驻扎在乌克兰的情况表示，俄方无法接受在乌克兰部署外国部队。欧洲国家完全不考虑与俄罗斯对话，正讨论支持乌克兰的各种方案，以推动乌克兰继续战争。俄方正等待乌克兰提出继续进行直接谈判的时间表，俄罗斯将继续推进战俘及阵亡者遗体交换工作。总台记者11号获悉，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5亿的安全援助，作为其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草案的一部分。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已获得美国及欧洲盟友最高层面的积极回应，军事援助渠道全面恢复。下周乌军方将与美军代表团举行会谈。此外，欧盟新一批防御援助计划也在制定中。他还提到，预计近期将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必须确保这些压力产生实质效果。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官员11号表示，由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军问题上的分歧，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新一轮加沙地带停火谈判陷入僵局，在过去24小时未能取得进展。
首批库尔德工人党成员11号上午在伊拉克北部省份苏莱曼尼亚解除武装。伊拉克媒体报道说，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进程将分多个阶段在数月内完成。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1号对首批库尔德工人党成员解除武装表示欢迎，希望这一行动有利于土耳其乃至本地区实现持久和平。
总台记者11号获悉，美国务院11号开始大规模裁员，首批将解雇1350多人。首批解雇对象包括在美国国内工作的1107名公务员和246名外事人员。美国务院在国内工作的大约 1.8 万名员工中，最终将有近3000人被裁撤，其中包括自愿离职者。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尹琦、葛少奇、潘荣，主播钟诚、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